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讲到之前问大家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是前一段我们在成人主日学的时候谈到的一个有趣的问题。请问大家从小到大上学的时候有没有写过检查？请大家写过检查的举一举手可以吗？都是好学生吗？哦，他有一个，好，终于有一个人写了。我也写过，你们居然都没有写过检查，你们错过了上学的乐趣。哦，既然只有一个人写检查，我就问一下，请问永兴弟兄，你写的检查是不是一次就通过了？他忘记了，好吧，好吧，我写的检查常常不能通过，你们居然都没有这个经历，我实在太失望了。因为这个很有趣，老师每次都跟我说你写的不够深刻，没有挖出思想根源，回去重写，所以不光要写还要重写。我给你们举个例子，你们就知道为什么这么难写了。暑假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东西叫暑假作业，大家喜欢不喜欢？我最痛恨这个玩意儿了，好不容易放暑假了，不上还要做作业，然后呢我就天天玩，这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然后开学的时候交不出来，写检查让我找思想根源，我想这有什么好找的，玩比做作业有趣的多，难道这个老师不知道吗？这还要问我？所以呢每次写完都是说因为贪玩所以没有做。但是写了几年之后就发现老师确实高明，为什么呢？因为我挖不出思想根源，每年作业都交不出来。果然就是说当你不深刻的时候检查真的没有用，真的没有用。这个事情为什么跟大家讲呢？因为我们信主的人都知道要悔改，很多时候也跟我那个时候一样的不知道如何下手，因为觉得玩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是这样的，就算知道问题所在也不知道是不是挖到了根源还是表面文章，然后数十年如一日，我行我素过我们从前的生活，就好像没有信主一般。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这比我交不出作业问题更严重。所以呢今天我们要从这个经文里来看一看这些被掳回归到耶路撒冷这些犹太人他们的悔改，希望这个对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都有所启示有所帮助。让我们祷告。啊，我们亲爱的阿爸天父，你真的是奇妙无比，你真是创造一切的神，你也是保守一切的神，你又是如此的公义如此的信实，但是你又是如此的有慈爱有怜悯，让我们得以存活。我们真的是这样的赞美感谢你，我们谢谢你，我们相信你必保守你的儿女们，让我们能够每日每夜渴慕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享受你的同在，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学会悔改，让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能够稳步向前。我们也相信你能够保守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在你的真理和慈爱中能够是真正的悔改，能够操练彼此的相爱，能够操练彼此的指正，让我们整个教会能够渐渐成长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让我们凭着我们崭新的生命，让我们凭着世上没有的爱来广传你的福音，让你的名得到荣耀。我们谢谢你，我们愿今天的信息能够合乎你的心意，愿你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悔改，让我们都能够成圣，让我们在我们教会在这个地方能够真是做光做眼来荣耀你的名，让众人都归向你。我们谢谢你，我们以上祷告不配的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所以尼希米记是一本很重要的书，因为有以色列人被流放回到了两河流域，然后又逐渐的在70年之后如神所应许的一步一步的归回耶路撒冷，归回神的心意。所以前面我们在以斯拉记已经讲过，所罗巴伯带着犹太人回归到耶路撒冷，花了20年的时间把圣殿又重建了，然后以斯拉在有了圣殿之后又带回来神的律法，摩西律法，让以色列人能够重新记起神跟他们说的话。然后尼希米又在以斯拉之后 也回到了耶路撒冷，他的任务是重建城墙，重建城墙，回归圣洁，与外邦人能够隔绝开来。所以呢，尼希米做得相当的成功啊、因为圣殿建了20年，但是尼希米他带着犹太人，不光是抵抗外患，也排除内忧，只用了52天的时间就修好了城墙，52天的时间就修好了城墙，也安上了城门。所以呢，第八章是上一次尼利弟兄讲到，是讲三个星期，今天这个讲到的3周之前的事情。他们在那个时候，以斯拉读了摩西的律法书，他们庆祝，并且说庆祝的时候不能够哭泣，因为是神的日子，大家要享受神。然后呢，他们就过祝棚节，祝棚节是他们的一个星期的一个节期，他们在那个节期里面就是读经，庆祝神的保守，他们的丰收。然后呢，祝棚节应该就是这段时间附近秋天的时候庆祝丰收。然后呢，他们第八天上一次最后一句话就是他们有筵宿会，The Day of Solemn， 他们就是每个人都是归在神的面前，非常庄重的过这个节日。然后这个祝棚节特别的重要啊、在旧约里面提到过不少次。一个是摩西在每个第7年的祝棚节教导以色列人聚集阅读律法书，一个是所罗门是在祝棚节的时候奉献耶路撒冷的圣殿，都是犹太历史上的重大的事情。然后以色列人从巴比伦被掳归回的时候，也是第一次恢复献祭，也是在一个祝棚节。但是这是在这个之前，应该是以斯拉记3章2到4节写到这个庆祝，那是在圣殿修复之前的事情。然后今天的经文呢，我们可以分3个方面讲，今天比较长，一共有2章，第9章到第10章。但是总结一下，是一共有3个方面。第一个是认罪的态度，如何我们是存什么样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第二个是认罪的内容，他们有很多的思想和追忆，都是基于事实的一些悔改，并不是一个很空洞的悔改。然后最后是一个认罪的结果，就是行动上如何来行出来。回这么久，好，到了。所以这个是前面筵宿会的大概2周之后的事情。大家看一看这些的经文的话，是非常好的描述了犹太人当时的他们的心。因为这个经文很长，我希望今天能够比较简单的讲完，所以我有很多的那种标志在上面，帮助大家一起来看。聚集，所以是一个集体的一个行为。然后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这是犹太人表达他们的哀痛的极端哀痛的一个行为，所以他们非常的悲伤。然后与一切外邦人离绝，所以他们是一个圣洁的一个状态。然后站着，我们唱诗的时候我们都站起来，为什么？表示恭敬，对吧？是一个恭敬的心。然后承认，是一个诚实的心，而且非常的彻底，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他们都一并认了，不是说就是一件两件的小事情。然后这里还有很多很难念的名字，刚才麻烦尼利弟兄都把它念下来了。这些人都是犹太人当中的首领，所以是领袖带头。然后是在那个墙角里念呢，还在哪念？在台上念，所以是一个公开的行为。然后还要大声哀求，大家看这样的悔改的心怎么样？是非常非常彻底的。哦，还没有讲完，还有这个四分之一的时间，他们一天算12个小时，所以四分之一是3个小时，所以他们是念律法书念了3个小时，念完了又花3个小时认罪敬拜神。大家看这个场景怎么样？短短的一段话，所以圣经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有力量。短短的一句话，我们只要愿意 留心的仔细的读，就会发现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全体在一起，悲伤、圣洁、恭敬、诚实、彻底，领袖带头，公开、大声，然后花这么多的时间，花这么多的时间。我们大家都知道讲道有一个规定的，讲道一般30分钟40分钟就应该讲完，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事情？我如果给你们讲三个小时，大家会感觉怎么样？肯定不行，对吧？但是之所以我们不能讲三个小时，不是因为其实说句老实话，不是因为大家做不了三个小时，是因为我没有本事讲三个小时原本能讲的像他们讲的那么好。是我们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在圣经里面的，并不是长有问题，而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样一个安静的心，能够在神面前能够一直的读律法书认罪来敬拜神。然后你们看，我们来看他们讲的内容。哦，不好意思，这是我们认罪的心。我就问一下大家，如果大家觉得悔改有困难的弟兄姐妹们，要不要试一试这样的一个认罪的方法？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坐下来就说，哎呀，我有认个罪悔个改。而且有一件事情很让我感到很困惑，如果冒犯大家先打个招呼，我有一件事情很困惑。很多时候我们要么是祷告的时候没有悔改，或者是悔改的时候都是千篇一律的讲的同样的事情。我就好奇了，为什么悔改了之后没有效果？为什么没有效果？这个事情大家想一想。我猜想恐怕对于这个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一个很对我们，就像我为什么暑假作业一直不做，因为我觉得玩比做作业重要，所以我就一直改不了。所以我想如果我们当中有一种悔改的困难的话，恐怕是我们没有觉得这个罪有多么的严重。如果我真的觉得我暑假作业交不上是很严重的问题，我想我是改得了的，因为也没有那么好玩。但是真的，我想我心里是觉得藐视暑假作业，大家说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悔改不了的，我们是藐视什么呀？我们是藐视神，也藐视罪的凶恶对我们的奴役，是一个藐视的心。所以我们第一次，我们真的要把心端正过来，我们要有一个严肃的心，要有一个悲伤的心，要有一个恭敬的心，要有一个诚实的心。而且公开的悔改是有很多的好处的。这是第一，讲心的事情，虽然讲的短，但是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这是最，如果今天所有你都忘了，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别的都忘了也不要紧，这个记住就可以。然后认罪的内容有三个部分，它是一步一步来的。如果大家仔细看到，其实认罪内容它一步一步的追忆过来。第一步，他们追忆是溯源，溯到头上。我们很少人大概认罪认得那么远。他认罪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是讲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永世无尽，你荣耀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然后还没有完，讲耶和华的创造，然后讲耶和华的保存。大家知不知道，我们不仅被创造了，我们也是神是每天在维护着我们，不光是维护我们的生命的，我们的心跳，我们的呼吸，我们的饮食，我们一切的需要，甚至包括我们的环境。大家有没有想过，任何的一个环节，大家想一想，如果太阳靠我们再近 10%， 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就烧成灰烬了。离 10% 会怎么样？我们就冻成冰棍了。所以我们活在这里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们平时不想这些事情，但是这是我们应该想的事情。我们不是 take it as for granted， 我们能够存活是神的保守。然后又讲神的拣选，拣选亚伯拉罕，亚伯兰，然后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然后神的应许，然后神的垂听怜悯，还有神的信实应验，是讲神的信实。然后神的大能施行神迹奇事， 然后还有神的还有神的公义，因为埃及人对他们施行奴役，神就把他们解救出来。所以讲了这么多都是赞美神，赞美神，赞美神。所以我们要当我们把心沉下来之后，我们大量的时间应该花在赞美神上面，赞美神上面。祷告的时候，开口的时候是要赞美神。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注意，我们当说我们要赞美感谢神的时候，我们一般侧重于赞美还是侧重于感谢？大家有没有发现？大家参加过祷告会的知不知道我们的倾向是哪里？很快我们就进入了感谢主的救恩，我不是说不好，但是大家能够注意这个倾向，很快就进入感谢神对我的保守，感谢这个，就是因为这些。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很简单，我们是人，这些是我们能够感受得到的事情，对不对？我们都是从这个出发的，当然能够想到这些。但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我们开始悔改的祷告是始于赞美神，因为神的他这些特质，这些 attributes 是我们悔改的根本的要点，没有这些都没有办法悔改。后面讲的那些东西都是泛泛而谈而已，就像我的暑假作业写不出来一样的，是很难很难有果效的。所以认识神是认罪的开端，就像箴言九章十节讲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是万事的开头。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办法悔改，根本一点就在于，反正我是这样的，我根本就不知道我错在哪里，找不到错误，因为没有光照进来的时候，黑暗是不知道黑暗的，我们是没有办法悔改的。而且罪人都是自以为意的，我最近经常听到有些人讲一些话，讲得非常的大，非常的大胆，就像他们是神一样的，他们说一些事情说的那么的绝对，就算这件事情是对的也轮不到我讲，我就跟你讲这句话，就算是对的也轮不到我讲。 Don't talk like that. We are not God. Don't speak like God. 简单吗？大家能够听懂这句话吧？ Don't speak like God. 不要像神一样的说话，我们不是神，讲话的时候那个态度一次也不要有，因为神是独一的，荣耀的，他有创造大能，他有主权拣选，他有公义怜悯，只有在这样的面前，我们才能够看到自己是千疮万孔，无一是处。我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自知之明，世人不知道，因为他们不认识神，我们知道，因为我们认识神。但是讲完了这个之后，大家就说如果这样讲的话多负面呐、也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认识神的话，我们也知道神当年创造我们的时候他说什么，非常好，甚好，比前面的五天还要好。这个也不要忘记了，当我们说这个悔改的时候，不是说是一个非常负面，就是说一个没有办法的，一个我们就要跳楼的那种悔改，不是这样的。因为神是蛮有怜悯蛮有慈爱的，特别是后面的经文你们看到神是多么的有耐心，这就是神的一个特质，我们要记住的，神是一个有耐心有怜悯有。所以当我们知道罪的时候，我们是要愿意回到他的面前，是一个满怀盼望。就像我们的儿子，我们儿子很可爱，我每次吓他的时候，你猜他往哪里跑？他往我面前跑，因为吓他的也是他爸，能够抱他的也是他爸，所以我觉得他好可爱。我不知道你们的小孩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儿子就是这样的，他一边怕一边还是跑到我的面前，因为他知道爸爸是给他安全。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心，为父的心是一个蛮有怜悯蛮有慈爱的心。所以当我们知罪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不是，其实如果我们不赞美神的话，我们看到我们罪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很黑暗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如果心里有神，我们看到我们罪的时候是有一个光明的盼望的，是这样的一个心。所以一个自以为是挺直颈项的心是无法认罪的，因为这个心要么是自以为意自以为是，要么是自己就把自己给 condemn 了，把自己就给 condemn， 中文怎么说，就把自己给唾弃了，也就无法回头了，很多人自暴也就自暴自弃了。 所以要么不知道，要么知道了就无法无地自容，也就没有了。所以这是不行。所以赞美神是悔改的第一步，追忆神的当年的一切的创造，一切的美好。对犹太人说，他们旧约里面记载的非常的清楚，这些他们都是耳熟能详心里知道的事情。然后认罪的内容第二部分是，这里讲的是从旷野飘流到进入应许之地的一个过程，从埃及地出来，出埃及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件事情，因为当年他们在埃及为奴，对吧，然后被奴役，然后摩西去救他们，那个法老还心硬，要降了十个灾才把他们放走，而且放走了还没有算完，放走完了又怎么样了，他一心又硬了，又去追他们，一直到红海的边上，那多可怕呀，后面有追兵，前面有红海，对吧，但是神又开了红海把他们放了出来。所以这些经文都很熟悉，我就不跟大家就是一一的读下来了，但是这是神是一个把我们从奴役当中释放出来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但是我们怎么反应呢？我们看一看。啊，这里是说把红海的分开，这些那个刚才倪弟兄都读过了，我们就不再读一遍了。但是神的神迹奇事，包括赐下律法，把他们带入迦南美地，然后让他们也不饿也不渴，一直到进入迦南美地为止，这些事情都是匪夷所思的。如果我们真正的从犹太人的角度想的话，他们那么小的一个民族，那么弱的一群人，怎么可能行这些事情？所以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是明明可知的。然后人的反应怎么样呢？谢谢孙伟弟兄做这个 PPT， 把这些东西都帮我 highlight 了。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这些连接词特别特别的重要。但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应着讲景象，然后居然要回他们为奴之地，这是犹太人出埃及的他们的一个心意，说在犹太回到埃及有韭菜吃，好像还特别提到了韭菜，不知道为什么要提韭菜，就为了几两韭菜就要回去。哎呀，但是神是乐意饶恕。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转折？但在我们人一般是往下走的，但神的话都是往上走，大家看到这个起伏了吧，就像音乐一样的。但是神是乐意饶恕人，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然后呢，他们虽然又做坏事了，住了一个金牛犊，好不容易到了那里了，等了一会儿等不住了，造了一个金牛犊，然后说这是领你们住，然后惹动神的怒气，但神还是，英文是 because of，因为神的怜悯，又不丢弃他们也不离开他们，然后后面看这次，人引导人照亮也赐下未尝不并赐水，看到没有，神这是一个递进的过程，神不仅是一个向上，而且是不断的向上，不断的向上，不断的向上，就是把他们从为奴之地带出来，虽然他们要回埃及吃韭菜，虽然他们要造金牛犊，但是神总是不断的带他们往前走啊，然后接着往下走，说在旷野40年养育他们，衣服没破，脚都没肿，大家走路多了就知道了，走40年脚怎么可能不肿，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然后并且把列国赐给他们，打那些城多么的困难啊，那些城都是当年 犹太人也不是开玩笑，说那些人长得身高马大的，我们就像蚂蚱一样，真的是身量相差很多很多的，然后又也使他们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然后是去了那地，征服当地，得了当地的诚意，然后种了那个土地出产，房屋建成，水井凿出来，葡萄园橄榄园，许多果木树，吃得饱，身体肥胖，因你的大恩心中快乐。啊，心中那个身体肥胖居然也是好事情，现在大家都要减肥，但是身体肥胖是个好事情，因为当时吃的很少，说不定肥胖是一个很美的事情，说不定啊、嗯。不过不管怎么样，你看，所以这里面讲的话，就是虽然犹太人非常的悖逆，神还是因他自己的信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到了迦南美地，给他们自由，给他们美好的家园。所以看到这些犹太人这些事情的话，也可以想到我们自己， 早上我们主日学的青少年主日学就讲到这样一件事情，江燕问这个问题，说我们知不知道自己是罪人？认识，我说的是认识神之前有没有人知道自己是罪人？没有，不要说认识罪人，根本就没有在找神。我过得很好啊，我想弟兄姐妹也是这样，我们都在自己过得懵懵懂懂之间，是神找到了我。因为为奴的人乐不思蜀，我们为奴的时候真的是到了一个乐不思蜀的地步，被世上各种各样的偶像奴役啊。最近我想到前一段多年之前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他说我们到美国来要有三个 P 就好了，第一个应该是 PhD， 第二个是 position， 第三个是 permanent resident 绿卡。他说这三个有了我就舒畅了，这就是我们当年的追求，就追求这些事情，没有什么奇怪的，都是这样。我们来美国是求学的，不是来找神，但是神还是因着他的怜悯呼召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神呼召来的。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要能够既然被神呼召，我们要分辨得清哪些是奴役，哪些是自由，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现在应该知道，如果我们现在追求的还是仅仅是，不是说不要上班，仅仅还是 PhD position 和 permanent residence 的话，这是一件很匪夷所思的事情，听起来好像大一点，但是跟当年犹太人要回埃及地吃韭菜一样的可笑。既然到了这一步，既然自由了，为什么还要被奴役？所以这是这些犹太人的第二个悔改，说他们当年有一个为奴的心，神把他们救出来，他们还是有一个为奴的心，神还是把他救出来，他们还是要回去，神又把他们救出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他们能够看到神的大能和恩典。然后还没有完，现在到了埃及地了，不是到了埃及，到了迦南美地了，他们是自由人了，对不对？ Finally， 然后第一个词是什么？然而，又来了，他们不顺从，竟背叛你。这回更狠了，有了律法，有了自由，把律法丢掉，然后因着律法来提醒他们的这些先知得了什么样的下场？被打、被杀、被关在地牢里面，都是这样的命运。然后神断不以有罪为无罪，所以神有后果了，就把他们交在敌人手中磨难他们。大家记不记得四世纪？记不记得？哎呦，遭难啦，对吧？哎呦，骄傲啦，遭难啦。然后呢？然后他们就做这件事情，就哀求神，对吧？终于做对一件事情了，哀求神，所以我用绿色，对吧？然后呢？神就因此从天上垂听，照他的大怜悯拯救他们，救他们脱离，对不对？悖逆受惩罚，哀求得拯救，然后呢？学会了吗？但得平安之后又行恶，所以呢，神又把他们丢弃，然后呢，他们又哀求，然后呢，神还是垂听，多耐心，人是表达耐心，屡次表达耐心，忍耐，拯救他们，又警戒他们，要使他们归服你的律法。第二遍，对吧？好了没有？好了没有？他们却行事狂傲，然后干犯典章，扭转肩头，硬着颈项不肯听从。但多年宽容，又是神的忍耐，神的忍耐。他们仍不听从，这是人的固执，人的强硬。所以又交到列国之中，这应该是讲的是他们被掳的事情。然而这就是讲神的一个回转，神还是一个有怜悯的神，没有全然灭绝，留了一小部分，留的不多。大家记不记得我们讲以斯拉基的时候留的多不多？人数还可以，但是回耶路撒的人多不多？很多人又在波斯地 过得很好，他又不回来了。看到没有？又不回来了，又在那待着了。所以回来的人还真的不多。然后他们能够回来，是因为神有恩典有怜悯，否则的话，你想你被掳了之后怎么可能回归？怎么可能？对吧？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义你所行呢是诚实，我们所做的是邪恶。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列祖都不遵守你的律法，不听从你的诫命和你警戒他们的话，他们的领袖也有自知之明，对吧？从自己开始认罪。所以这讲的是犹太人在迦南美地应该是自由，应该是美好的一个地方，居然还是如此的悖逆。就短短的有了一些兴盛的一些年，大卫、所罗门的时候稍微高兴了一小段时间，然后就不断的征战，不断的征战，不断的征战。大家知不知道南北国的分裂也是极其可悲的一件事情，就是弟兄残杀。弟兄残杀不是敌人，哎，是弟兄残杀。一直到灭国，北国先灭，然后南国也被灭。做了些什么事情呢？就是悖逆，杀害先知，忽视律法，然后被警戒，被惩戒，暂时悔改得拯救，然后又回头，周而复始，周而复始，周而复始，一直到亡国被掳为止。但是感谢神，没有把他们全部灭绝，把他们保存到今日得以回归。所以当时是他们复述了整个旧约的经文都复述了一遍。所以从这些当中复述的话，悔改是不难的，因为在这些追忆悔改当中，神的公义怜悯是明明可知，然后人的悖逆也是明明可知，看到没有？所以这个一对比的话，我们的问题就看得非常的明白，非常的明白。然后我们现在的光景跟犹太人比起来怎么样？更好了，我们现在有整本的圣经，所以我们更加是无可推诿，对不对？犹太人知道了前面的事情，我们连耶稣来，连圣灵降到我们心中，这些都有了。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圣灵会指教我们神所说的一切话，不用自己去怎么说呢？那也不是说不用自己知道圣经，因为你不知道圣经，你就不会知道圣灵在跟你讲话。当然也要知道，但是有圣灵可以随时随地的提醒的话，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应该更加的知道神的公义和我们人的悖逆，我们应该更加的知道神的公义，所以就更加知道我们的悖逆，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这样呢？然后又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事情问大家，请问大家现在是不是过着一个非常属灵的生活，每件事情都符合神的心意，然后的话在大家周围做出很多美好的见证，然后大家一看就说哇， This is a small Christ, a little Christ, 就像基督一样的，我们是不是这样在过日子啊？恐怕没有吧，我也没有。但是说了这句话不是一个轻描淡写笑笑就算了的事情。第一，这个不奇怪，第二，这个不应该。不奇怪是为什么？因为一个成圣的过程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就像犹太人他们不断的认识神也是一个过程，我们从接受基督到真正的像耶稣一样，要 conform, 就是说 conform 中文怎么说，要活得跟基督一样，是一个一辈子的功课，并不是转眼就能够做到的。所以这个过程是不奇怪的。但是我为什么说不应该呢？不应该就是说，如果这个东西知道了之后我们觉得轻描淡写，好像回去之后，特别是今天大家回去之后还是老样子的话，这个问题就很大了。大家同意不同意？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是不开玩笑的，神虽然耐心并不是不公义。所以如果我们就是处之泰然，像原来一模一样的话是不行的，不能够那样再过下去。我们教会也一样，我们教会也不能够总是转圈圈。等一会儿就结束的时候我再讲一讲教会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在神的怜悯之前，我们真正是要 要成长，我们要成长，要成长。而且今天学校也知道，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成长，犹太人不也想成长吗？之所以长不成，是因为很多的事情，因为他们不是扎根于他们的心没有扎根于神的心意，然后并不真正记得神是掌管一切的神，转眼又忘了，又自己要做神，产生这样的问题。然后今天最后的一点是讲他们的行动，讲他们的行动。哦，这里还有，不好意思，刚才讲漏了。不过不管怎么样，就是因这一切的事情。然后后面他们没有说就算了，他们签名了，他们都签名了，说要遵守神的律法。这么多人签名，而且都是领袖、省长、祭司、立位人、民的首领都签名了。哇，这里还有好多名字，咱们就不念了。好多人都签名，然后他们所有的那个众民、妻子、儿女、明白的随从他们的首领发咒起誓，必遵行摩西所传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一切诫命、典章、律例。蛮认真的吧？我们也签名了，大家记不记得我们签啥了？我们签了会员之约和那个教会，一个是教会之约，一个是教会章程，对吧？我们要遵守。所以这些犹太人还是很认真的，非常非常的认真。这也是悔改的一个要点。如果我当年写暑假作业的时候，我明年的时候每天都先做一个小时的家庭作业再去玩的话，你说我会不会完成暑假作业啊？可以的。这也是我那个检查不深刻的原因，一个是没有检查到心理的问题，第二个是没有一个行动计划，对不对？所以有个行动的计划还是蛮好的。所以说有些人信仰过了一段时间，大家就以为信仰是一个脑子里一个飘忽不定的事情，其实也不是，是应该落实到确实的地方，落实到确实的地方。所以现在让我来总结一下，我们认罪的态度是要心里哀痛，因为以赛亚书66章写道，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所以盼望弟兄姐妹们，我们都一起在神的面前，在神的话语面前虚心痛悔因他所说的话而战惊，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第二个是认罪的内容，我们要思想追忆，这里犹太人是始于赞美神，终于感谢神，大家注意到没有？赞美与感谢当中是我们的悔改。所以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祷告的那个一般的我们所知道的祷告的程序是赞美神、悔改、感谢神、代求 ACTS Adoration Confession Thanksgiving Supplication，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些次序，神的这些次序是不要随便干饭的，不要着急。再提醒大家，都不要着急感谢神，麻烦大家连感谢神都不要着急，我们先赞美神，先赞美神，先赞美神。因为赞美神之后的才有悔改，有了悔改之后对神的感谢才有具体的内容。感谢神，不是泛泛的说感谢神你救了我，而是感谢神你今天又在这件事情上又救了我，我又知道该怎么悔改了，非常具体的。我也盼望大家的悔改都是非常非常具体的。我坚信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在得罪神得罪人，所以我们悔改应该是有丰富的内容的。然后认罪的结果要切实行动，要切实行动，一定要切实行动。我知道我讲过一次，我再讲第二次。我在受洗的时候，我的牧师跟我讲，你要向神认罪，与人和好，向神认罪，与人和好。比如你的父母，我当时以为我跟我的父母还关系还可以，但是那天跟谁讲起来我忘记了，我其实我跟我父母真正和好是2023年的夏天，也就是说我受洗以后21年之后，7年都过了3次了。我讲这个不是说 是叫大家向我学，是叫大家不要向我学。21年就这样白白的过去了。如果我当年听牧师的话，老老实实跟父母说，我不仅是听天就的时候不听话，我现在也不听话，我想我们的关系会好得多得多，我们就会过过21年更多的美好的时光在一起。所以我们要切实的行动，不要听过就算了。所以当有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知道我们罪的时候，真的是马上就要行动，就要悔改。就像这些犹太人都知道，我们也要知道。然后大家也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常常循环受苦？大家有没有这感觉？很多事情好像绕一圈又回来了，有这感觉啊？犹太人历史就这样的，悖逆受苦哀求得救，然后悖逆受苦哀求得救，然后悖逆受苦哀求得救。问题在哪里？问题在哪里？他们写的检查不深刻，是不是这样的？不深刻，因为表面的罪容易认，心里的罪难以认，对不对？当我知道我所有每一件事情的考量都是以我的工作为要点，而不是以我的父母为要点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心里不爱他们。这回深刻了吧？这回就知道了。这回深刻怎么办？那以后做决定的时候，我就先想我的父母需要是什么，再想我的工作需要是什么，次序就正确了。这个次序正确了，我的决定就比较正常了，就这么简单。如果我们要希望能够停止循环受苦的话，就这么简单，就真正知道我们干犯了哪一条。看到了没有？就是没有，应该是十诫的第五条，对吧？当孝敬父母，是不是？所以今世得福，这条你把它写出来，然后工作就出去了，别的事情就出去了。比如在美国生活更舒服一些啊，这些就不再是问题了。大家同意不同意？很容易的，其实不难。所以如果我们要停止这个循环受苦的话，就是要停止我们这个石头做的心，要把石头的心换成一个肉心。所以并不是表面行为希望改变，也并不是头脑认识就够了，是心里真正的是知道了，我们就可以悔改。然后我这里也稍微剧透一下，在今天是第十章，在三章之后第十三章又轮到尼利弟兄讲到这些犹太人，不好意思，可能又漏过了一些经文，他们保证他们不再跟外邦人通婚，保证守安息日，保证供应神的殿，保证他们的祭司立位人都有饭吃，都保证过了。到了第十三章的时候，一个不差，全都犯了，一个都没有少。而且我觉得有的圣经写的蛮 sarcastic 的，你说神他其实就把这些事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真的是无地自容，非常就是一一的对上，就没有一个守得住。那你们就说有什么意义呢？那我们看旧约有什么意义？那我们搞这些事我们自己有什么意义呢？神的计划是一个完整的计划。请问大家听音乐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有很多的叫 movement， 对不对？特别在那个最后的 crescendo 之前呢，有的时候有一个低层的一个 movement， 大家记不记得？都是这样的。所以神的计划它有它的过程，它有它的行为。而且神的，大家有没有觉得神的计划不是平铺直叙的？你有没有觉得犹太人的这个剧的话是越演越烈，是不是？如果是一个电影的话，这是越来越高潮，是不是这样呢？所以并不是原地踏步，我们也不是在原地踏步。希望大家也有点信心，我们不是在原地踏步。神的信实和为父的心终于让以色列人在这个极其困难的一个过程当中回到了耶路撒冷，让他们可以预备耶稣基督将要来的这个救赎计划。这些预备工作不是浪费时间，而且这些犹太人的悔改签名也是有意义的。我还花了点时间仔细研究这些名字，这是有价值的。这些后面那些犯罪那些提名的那几个坏人，他们没有签字，不在签字的名单里面。我都不说签字就一定没事了，但是那些人本来就没打算遵守，所以该签的时候还是签嘛。也相信我们虽不信实，神终归是信实的，签嘛。而且大家，我们看福音书，很多人我们信主都是从福音书开始看起来的。请问大家，你们看福音书的时候看到 那个怪人叫施洗约翰，什么吃蝗虫野蜜的那个人，在旷野叫了一嗓子说你们要悔改，那么的犹太人就从城里出来跑到旷野去约旦河受那个悔改的受洗，你们觉得怪不怪？我脑子有毛病吗？这些人都出病了。没有毛病，就是这些经文这些过程，这些犹太人他的心已经预备好了，知道自己有罪的，知道有罪是很有价值的，对不对？所以这些过程不是一个浪费时间，是有它的意义的。所以我们经过的这些事情也是，所以大家也看到我们自己我们教会经过这些困难都是有它的意义的，让我们不要做这些事情轻看这些事情。当然不是说我们总是要重复这些事情，一点都不好玩，但是它是有它的意义的。因为当我们有着面临这个沉甸甸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知道当犹太人知道律法凭肉体是守不住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唯有的出路就是认罪，等待弥赛亚的到来，是不是这样呢？有逻辑的人就能够看到这一点，说好了，我们能够做的都做到了，都没有答案，所以答案必定是弥赛亚，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认罪，信靠弥赛亚。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放下自己，真正的信靠主耶稣基督，从嘴上说说到心里相信，就这样一件事。还从每一件事情上，因为神的话像刀一样的，可以把我们的每一个细节都给剖开来，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是不信实的，所以我们可以回归。所以所有的这一切都指向神，我们的问题都指向耶稣基督，我们的问题出在于我们的心，所以我们的答案就是主耶稣基督归我们的恩典救赎，所以我们最终的出路就是我们要回归天父，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这是我们教会的唯一的出路。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的话，我们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第一，我们不要放弃，不要 cynical， 不要觉得说我做来做去都是这样的，没有什么用，有用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我们有耶稣基督，不要忘了在第七章结束的时候保罗说幸亏有主耶稣基督，大家记不记得，不要忘了那句话。所以我们不要放弃，不要消极，我们还是要立志行善，然后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肉体，我们要依靠主耶稣基督。我们最近上成人主日学，在第四课的时候有一个功课我特别的喜欢，当时我还跟克勇弟兄讲了一下，克勇弟兄还记不记得第四课里面有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对父母，不记得了啊，我给你，不要紧的。他说父母当教小孩子教的不好的时候，有一个错误就是我们下决心做得更好，是个错误。为什么？因为我们下完决心做得更好，我们会照神的方法做还是照自己的方法做？还是老道重谈又来一遍。所以其实发现管教孩子有问题之后，我们的答案是我们要悔改，自己悔改，然后以悔改的心再教孩子，这回就会不一样。大家相信不相信？所以下决心做得更好也是个错误，消极是个错误，下决心自己做得更好也是一个错误。这也就是我们绕圈圈的原因，就是因为自己下以为自己能够做得更好，不可能。然后我们也不要以为我们跟旧约当中的犹太人比起来有什么优越感，我们也是罪人。而且我们当有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之后，我们在犯罪之后，其实我们的问题更大。大家知不知道圣经里面骂过我们的，说难道我们要把主耶稣重钉十字架吗？所以我觉得我们新约时代的人，第一我们更知道神的真理，因为全备的那个圣经都在我们面前了，同时我们应该有更大的敬畏，因为不要拿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开玩笑，是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敬畏感的话，有更大的敬畏感的话，我想我们悔改的动力应该比犹太人还要大，是不是这样的？而且我们更有机会悔改，因为道成肉身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是怎么做的，他是如何体贴天父的心意的，我们就照如此行就是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确实也是有一些优势的，但并不是因为我们比犹太人好。然后最后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悔改是一件苦哈哈负面的事情，因为悔改，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结果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跟谁的关系变好？跟天父的关系会变好，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事情。所以我真是盼望大家，是 如果大家悔改尝不到甜头，他来找我，我们谈一谈，我非把你讲高兴了不可。因为悔改真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因为我最近的几个星期之内，就几个星期之内跟我学生之间的关系的，就通过悔改的过程当中啊，我跟你讲一个事情，我星期一的时候学生到我的实验室，到我的办公室来哭了一通。我说你哭啥？他说那个我觉得我这个东西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毕业。我说扯淡，想什么毕业啊？你刚才那第一个数据你跟我讲毕业，你不是开玩笑吗？你说，我说你不哭才怪呢。我说你回去你把第一个数据分析清楚了一点，而且你有了数据，你看文献你就有知道你在看什么了，你回来之后给我们讲一讲你的课题在哪里就可以了。讲完了我问他感觉怎么样，你说不难过了，乐颠颠的走了。所以真理真的可以让人得到自由。而且现在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现在的孩子们都是很紧张，都在关心将来的事情，很少关心目前的事情。哦，不知道 Andrew 是不是这样的yeah, 其实一天的困难一天单就够了，这就是我给那个我学生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真理。走了高兴了。哦，前两天还跟我抱怨说都是因为我怀孕了才这样。我说对，少来，别抱怨孩子，我觉得问题应该是你自己的问题。他又高兴了。所以真理不冒犯人的，你跟他讲就是了，那他听慢慢就好。因为很多时候捆绑我们自己的都是那些奴役我们的一些这些谎言，但我们挣脱这些谎言的时候都是很好的事情。所以我也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一起就说这同样一件事情，就是挣脱这些罪的奴役，然后在自由，在神的自由里面真正的享受与天父的同在。所以这是我们悔改的根本的一个意义。而且你看我们教会，我今天在忽然想到我们教会这个合一的过程，今年是第十年了，你们知不知道？2015年时候我们就讲起这件事情，2016年的春节前后二月份，我第一次在这里讲到，那时候节目坐在那里，我还记得那时候还年轻啊，十年了，我们也该成长。我们要相信怎么成长呢？我们仔细想一想，如果我们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都是认真悔改的话，我们教会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隔阂呢？怎么可能不彼此相爱呢？对吧？所以悔改是我们教会的盼望，是我们相爱的根本。而且如果我们都能够认真悔改，我们都能够彼此相爱的话，你说周围的人看到能不羡慕吗？因为这个世上只要有两个人就多不好。我们那时候我们跟江英在那边跟学生禅团去查经，都是慕道友，我们说只要有两个人的地方就有矛盾，大家都这样都知道，只要有两个人就有矛盾。你想我们如果有三四个人矛盾还不怎么有的话，大家会以此称奇，大家怎么会不愿意来呢？所以我们的教会也要这样，我们整个教会的悔改也是要始于赞美神，终于感谢神，因为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教会只要愿意不断的悔改，就能够不断的成长，只要能够不断的成长，我们就能够真正能够盼望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不光是我们每一个人，而整个我们这个教会见主耶稣基督的那一天是何等的快乐。我们是这样的赞美感谢神。